警告习近平不要挑起战火，美年底公开重磅报告。美情报官员说，最高级别恐怖主义正威胁美国。铁头微博总部维权，隔岸招先金家祖坟被撩，全网轰动，加国比50岁阿瑞大叔发旅游签转学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美国月刊华盛顿时报6月9号报道的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 CRS 今年5月向众议院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最高层腐败和隐匿财产的报告中，揭露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一家隐匿的财产超出了7亿美元之后，据报道，国防情报局将在今年底之前公开此前没有通过媒体公布的内容。美国此举似乎有意警告习近平对台湾和南海的霸权行为。6月16号，美国媒体报道，2023年4月，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表示，美国试图诱使中共攻打台湾，但他不会上钩。外界认为习近平应该是真的害怕了。据悉，202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年国防授权法规定，国防情报局本应在2023年底前和国务院一起提交中共最高层致富和腐败行为的公开报告，但是国防情报局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告，所以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公开。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 CRS 首先以公开的内容为中心整理并发放了该报告。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中偏袒俄罗斯，加强对南海和台海的攻势，和美国处处对立。有分析认为，这份报告似乎是想出手牵制习近平对台湾和南海的肆意妄为和一意孤行的警告。CRS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最高层在家人和亲戚的名下藏匿了通过受贿等获取的数亿美元财产。据 CRS 清统计显示，习近平在执政前拥有包括此后曝光的财产在内的共7亿0720万美元的隐匿财产。据说习近平一家隐匿的财产大部分在习近平的姐姐齐娇娇、姐夫邓家贵、齐娇娇和前夫所生的女儿张燕南等人的名下。据说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女儿习明泽亦拥有财产。这份有关中国最高层腐败的报告的时限是去年12月，美国总统拜登亦签署了这项法案。据 CRS 统计，习近平执政12年期间，以涉嫌腐败肃清了党中央委员以上的266名高层，其中包括他亲自提拔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外交部长秦刚等。如果美国情报当局按计划在今年年底公开报告书，习近平可能会面临尴尬的局面。台湾自由时报在报道 CRS 报告的消息时说，有网民说，习近平家族的隐匿财产只有7亿美元吗？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报道，习近平在2023年4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时表示，美国试图诱使中共攻打台湾，但他不会上钩。白宫国家安全沟通顾问科比6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强调，这个绝对不是事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同一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亦否认了习近平的讲法，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继续敦促台海两岸保持和平和稳定。近日，新任美国印太司令针对中共重新的地狱景观构想，即将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还将一艘 3.89 万吨的美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作为击沉演习的靶船，这些都在对中南海发出威胁，以吓了中共可能对台湾的冒险行动。一旦开战，联军的首要任务是歼灭中共的登陆舰队和护卫舰队，亦很可能一举摧毁中共整个海军。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一些中国学者和退役军官亦认为，华盛顿正在试图通过向台湾提供武器和推行其他措施来刺激中共进行军事对抗。今年一月，中共前驻华盛顿大使崔天海在亚洲协会发言时说，中国不会跌入别人为我们准备的陷阱。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中共所谓的美国陷阱，往细的说，可能是诱使中共陷入战争泥沼，中断了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美国可以稳坐世界大佬的交椅，往大啲说，就同当年搞垮苏共一样，美国可以一鼓作气摧毁中共政权，再次终结冷战，令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奔向人类的光明未来。长平认为，鉴于中共当局只有两种选择，第一，实行普选民主统一台湾，第二，继续一党专政台湾独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第二种选择，这是因为专制者并不都是外界想象的那么疯狂，他们在做出决定时，因为事关自己而非人民的身家性命，往往比人们猜想的更加谨慎，我称之为专制理性。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相信习近平的话，那就是他和中共统治集团的专制理性。在台湾问题上，这种专制理性并不真正在乎民族大业和领土神圣，专制者念之在之的事情从来都是权位的得失。6月17号，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曼克特纳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非常高，已经启动最高级别警戒。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特纳介绍，最近美国逮捕了和 ISIS 恐怖组织有关的人。特纳说，这些报告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很重要，尤其是结合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公开声明，我们正面临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最高级别，政府的政策和美国人的安全绝对直接相关。他还说，在过去六个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多次在国会发表公开言论，强调恐怖威胁严重，讲明这些威胁不再是推测，不再是假设。特纳说，我们的政府官员已经站出来，我们的委员会和委员会成员已经就我们所看到的情报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政府允许非法移民未经审查就越境，美国境内出现了恐怖分子，对美国人构成了威胁。近日有报道说，美国未具名官员透露，至少有8名涉嫌和 ISIS 有关的塔吉克斯坦人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几个大城市被捕。同时6月14号，美国国务院和土耳宣布，将对3名和 ISIS 有关并为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提供便利网络的人实施制裁。6月12号，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向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发送了一封信，要求向所有参议员提供有关 ISIS 威胁的机密简报。格雷厄姆在 X 上写道，自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随着边境安全松懈，我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担心我们的国土遭到袭击。两日前他在社交媒体上还说，他两年多来一直在发出警报，警告美国目前面临着类似911的恐怖袭击威胁。本月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向参议院委员会表示，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目前美国面临的外国恐怖分子威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级别。他说，回顾我的执法生涯中，我很难想象我们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有如此多个不同威胁同时加剧，之前从未有过，但是今日情况就是这样。雷说，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恐怖组织、不法分子呼吁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发动袭击，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是，好像3月份在俄罗斯音乐厅发生的 ISIS K 袭击，在我们本土亦可能会发生。最近铁头在日本的事情可以说轰动了全网，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人对他发起了1000万日元的悬赏，不过最终铁头回国， 这件事似乎结束了。不过6月16号，铁头通过小号和网友的转发发布了一个新的影片，因为铁头的所有账号亦都被封了，平时亦只能靠小号和网友的转发才能够继续更新影片。这一次铁头来到了北京新浪总部，打算对微博封自己号一事进行维权，原因是那个时候铁头遭到了微博的封号，封号的原因是他账号发布了时政有害信息。对于这个封号的原因，铁头自然是表示不服的，所以之前为了自己被封号一事，他还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不过最终还是无功而返。而这一次他开始走去新浪要求微博解封他的账号，海外网友就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呢？连在正觉神社随地大小便亦不能够换取党国同情和谅解吗？有些网友就说了，中共这几年是绝对不允许风头太盛的个人出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无论是商界、影视界定是网红带货意见领袖，个个都要夹住条尾做人。好多以前风光无限曝光率爆表的大名人纷纷销声匿迹，而这个人还在高调作妖。亦有些认为铁头这个事正好印证了我的观点，不是不让做爱国的生意，但你要执照上岗，要先接受培训，什么时候可以恨，什么时候不可以恨，恨哪个不恨哪个都是有讲究的，怎可以被你乱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中日韩刚刚开了三国首脑峰会，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物迹都还未干，你走去日本搞这样一出，想做什么呢？作为网红搞不清楚风向吗？你没有注意到所有的外国大 V、细 V、逢人机近一个月都不讨伐废核水了，你还拿这个为由去日本搞什么艺术，太不懂事了。还有些人认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子之铁头是党之铁拳，点呢？起这个名就有挑战党国之言，不早处理迟早料错了地方就迟了，风之有理。亦有人干脆建议铁头去中南海放尿维权，更有人说网信办封的他为什么没胆去网信办呢？看来他很明白去信访局会遇到什么非常可怕的事。不过近日以独裁著称的北韩亦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网友将这件事称之为最有骨气的维权。据韩国日报报道，金正恩的阿爷金日成的纪念碑被泼墨，而且画面中出现朝鲜民众往纪念碑上放尿。报道说朝鲜出现反体制团体新朝鲜，诉求颠覆金正恩体制，录制影片的标题为从平壤放出来的影像，还有字幕表示这是为了结束朝鲜的世袭统治，我们将破坏遍布全国比墓碑还多的金家痕迹，这些痕迹是为了荒谬的领导神化而设立的。有分析指新朝鲜的大扫除已经开始。由于签证和移民带来的负担和签证和移民有关的谈话总是很敏感，因此宣布一个人终于成功通过了所有合法程序进入一个国家，理应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最近曝光的一个印度裔男子获得加拿大学习许可的案例却让 Red 论坛陷入一片哗然。指论坛频道 Canada Housing 2 分享了普拉提克的案例，据称他是一名50岁的印度男子，使用访问签证进入加拿大，但是最终在加拿大教育咨询公司的帮助下获得了学习许可。与此同时，据称该公司还帮助他的妻子获得了配偶开放工作许可。 Weather 上还发布了普拉提克介绍自己故事的影片，我叫普拉提克，我持访问签证来到这里， GOAT 帮我申请了学习许可并获得了批准，他们还帮我获得了妻子的配偶开放式工作许可。虽然这段短片看上去只是一个宣传短片，上面还印有 @go.ca 的水印，但对于好像普拉提克这样年龄的人都能获得学习许可，而其他高质素人才却面临无法估量的拒绝，网民们还是毫不留情地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一些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对所报道的事件愤怒不已，还敦促对加拿大移民部进行正式调查。最初分享帖子的管理员对增加税收以支付好像普拉提克这样的人的费用的想法感到愤怒，要我们继续努力工作，缴纳更多的税款，支付更高的房租、住房成本，这样我们就能支付好像普拉提克这样的人的费用。加拿大人该醒醒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指出了这个制度的虚伪之处，他剥夺了更年轻、更合格的人的工作机会和住房。一位用户回应了另一个案例，并将普拉提克与一位据称40岁却被拒绝给予永久居留 PR 身份的女医生进行了比较，他们却因为一名女医生40岁而拒绝给予她 PR。 是的，一名医生因年龄原因被拒绝给予 PR 并被遣返回国。愚蠢的制度，我还以为非大学硕士之类的开放式配偶签证会被撤销。随后更多的回复亦加了入来，医生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而不是这个不懂讲英文的男人。随着更多不可思议的惊叹声响起，另一位用户质疑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并敦促对这些所谓的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途径进行严厉打击。一位用户写道，讲真的，那怎可能呢？你不能够只是持旅游签证来这里，然后转换为更永久类型的签证。我们需要打击这些充满剥削和欺诈的永久居民途径，这样对所有加拿大人来讲都应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的系统完全崩溃了，我们需要彻底改革它，制定明确的规则，不允许任何例外。谈话的另一种语气就担心受人尊敬的印度裔加拿大人被和这些所谓的学生混为一谈。我为那些为我们国家努力工作的受人尊敬的印度裔加拿大人感到难过，他们现在被和这些学生混为一谈，一定很讨厌这种情况。另一个人回答说，为什么每次滥用我们的制度的唯一群体都来自特定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南亚裔加拿大人，这样令我们加拿大人很尴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